开悟的语言。所以我们刻意要说铁牛哪怕是只猴啊，你要留个铁牛也无，对不对？我们当然可以跟他打打机锋了，那么逼他脱落一切的我所。如果能够打落一切执着的见解，那么也是功德一件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不妨思文作义，了解吗？思文作义总是依文字嘛，总是依文字。你不能言文字有自信，你不能依文字有自信。铁不过就是一个名字相，铁者谓之不生是也，对不对？那铁根本不会生啊，它唯一会生是锈，锈也不是铁生的，是氧气合合生的，对不对？也有了氧气合合而生的，所以这毕竟了解它是因缘无相，这就是有方便相。但是如果你不知道，却一直不断的用生灭看一切的万有，那么用这样子的修养，然后呢说嗨呀，离合有时，你只要自然放旷。这样子呢，你就回到平常心里面来呢。这种平常心不是道，这种平常心跟我们世间人没有两样，只是呢比较什么样？比较书生情怀一点，对不对？比较是这个，哎，不说了，口过。好，到这边呢，叫做无方便。菩萨或观色无常，无常也有两种哈。这边底下就解释无常了，所以从这边呢稍微结论一下。前面讲的常住不坏，何谓常住不坏？常住不坏指的就是后面那种见解，草木零落还归为土，但离合有时。离合有时，老实说啊，这句话的意思是讲他只要因缘时节来的时候呢，花还是会升起，你知道吗？我虽然花落了，我化泥还护花，所以花只要逢因缘的时候呢，毕竟还生，所以呢不要在花落时生悲。他用这样子的理论呢告诉我们不要生悲心，可是问题呢，我的悲春伤秋这种心呢、啊、就会随着相啊来来去去生生灭灭，如此而已。我当然也可以见这个相，但是问题如果你真的不了解无生的道理的时候呢，这个生灭相呢不自在啊，不自在。所以常住不坏其实呢就是落于自然有时的看法啊，自然有时的看法。如果你只是把它归于自然有时，谓之常住不坏，只要你心不灭。所以呢很多这样子的这个中国禅家的见解呢，就一直强调那一念心。我们只要心不坏，法相不坏啊，心不坏，法相不坏。可是那个心如果是期待花有生时，对不对？于是呢你就勤加耕耘，一直不断的在那边呢照顾那盆花，心还是系在境界上面，心还是系在境界上面。所以当初其实在原始佛法当中呢，佛的教诲在的戒条当中叫出家人不能够种植。为什么不能种植？因为他要吃十方的信施啊，清净的布施。为什么出家人要吃清净的布施？为什么为什么当时的佛制的戒律不要佛去这个做物呢？不要那出家人去做物呢？做一些劳务工作呢？为什么？当然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他安心办道，对不对？让修法的人赶快成就圣道，让护法的人因为他成就圣道而有真正的真实功德，这是让护法的有利，修法的也有利啊，创造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功德福田。还有一个更维系不为人知的道理，各位知道吗？为什么不去种植啊？嘿，心变那个东西绑住了，因为那个是我种的，所以就有责任区域就有我所。于是在那个地方呢，我做好了有功，做坏了有过失啊，就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呢彼此呢就会有一些问题啊，就会有一些这个你多我少的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多出来的因缘，多出来的因缘。可是当传到中国来之后呢，初期啊我们有了皇帝的供养倒还不成问题，对不对？可是佛难以后啊，这个当时的这个朝廷啊逼出家人啊还俗啊，那有些人坚持要修行就跑到山上去了，那没办法供养了、啊、当然不得不怎么样，马祖建道场，百丈立清规，就不得不有了一个从善而流的一些种植作物，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，不只是一日不食啊，一日不做十日不食啊。我最近看到的十日，一天不做物，十天不准吃饭，意思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你不能够让我不做事啊， 啊，所以当时啊，百丈立这个清规之后呢，他老了啊，他老了，那个他的弟子呢就不让他出坡了，可是呢他就不吃饭，他就不吃饭了。弘一大师也有这样的风格，他在闽南佛学院教书的时候啊，他讲戒，他讲戒，那些弟子虽然不是他剃度的，可是他把他当作是他们的弟子一样，只要弟子有一点的犯戒，他就绝食。哎呀，那种风格啊，跟甘地也一样。我带你们去反抗英国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要独立，但是要强调无暴力主义。你们不听我的话，去打当地的殖民政府，我就说你们跟当地的殖民政府根本没有什么两样。他气那些他所带的印度人，于是他也绝食，他也绝食。只要是英国政府那个部分有错，他绝食；连印度人这边做错了，他也绝食。我细有灵口。可是这个时候呢，他敢这么做，是因为啊，他得到英国那边的重视，他也得到印度人这边两边的重视，所以他能够活着，两个地方有对话的窗口。这个窗口呢，两边都很重视，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窗口的话呢，两边一定是暴力相向，而且印度人又比英国人来得多，对不对？像也是为人家很难讲，英国在南非吃过败仗。所以呢，我们怎么样的知道政治的现实是怎么样才是对的呢？你看，如果没有这种不世出的伟人居中斡旋的话，请问世界会战乱到何时？其实他的问题有多大，根本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就是不沟通，就是执着之见，就是认为我应当要如何，只有我这样才是对的。那么每一个人都想 control over， 控制这些现象，顺我的意，不能够让因缘自主。不能让因缘自主啊，老是要用一套规则来去规范一切的事情，这就是问题之所在。好，我们回过头来看啊，无常也有两种，一者呢，念念灭，一切有为法，不过一念住，你了解这个东西啊，知道是无常；二者相续法坏故，名为无常。坏呢，就是毕竟不生起了，当呢这个相已经不再相续了，当不再相续的时候呢，我就确定人是无常。初初我们了解无常的时候呢，是会生病，病了会好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子我们会体验到无常。可是毕竟我们看到人会死，死了不再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到他已经不会再说话了。这个时候的无常呢，是相续法坏。那么于是呢，就开始观察：如人命尽，若火烧草木，若如煎水消尽。那你火一直烧水啊，水最后蒸发光了。如果初发心的菩萨行事相续。断出无常，这种呢只是断掉出的无常相，你厌离这种生老病死出的无常，这个只是啊很初阶的无常观而已啊，真正无常还不是这样子。如果九行的菩萨，就是一些比较修行久的菩萨呢，他能观诸法念念生灭无常，但是请看下面一句话，这两种无常观四恶菩萨皆堕取相中，请把这句话画起来。你观一念缘起的是无常，或者观呢、啊、相续法坏是无常，这两种见解，后者是初修啊，见到生死是无常，这个是初修菩萨见到的无常相。如果你懂了十二因缘，了解杂含里面所谓的一念因缘，一念无生这个道理，你能够了解的话，这样的道理的执着也还是法执，也还是法执。所以呢，毕竟还是堕相。还是堕相，所以者何？是色常无常相不可得，这才是真正的无相。无相不能够说是没有常相而有了无常相，懂吗？这样子的话呢，就是两边，我想各位已经听了熟了哈。但是呢，一定要有切身的感受才可以啊，不要用刹那不住破出的生灭相，然后呢又认为刹那不住有刹那。那么不住，那么请问不住之前住哪里？对不对？这样子学禅的人呢又要参半天了啊，又要参半天了。学教的人就不用参了，反正道理性就是无生嘛，那么还有什么参不参的问题呢？所以者何？是色常无常不可得，如先说受想行识亦如是。好，请注意底下几个字，这边呢是破常跟无常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呢他说苦乐我非我意耳，可是呢，各位看方广本一二二页， 在一二页啊，啊不是一二页，一二一百一十九页，一百一十九页形象品刚开始的时候呢，不是色是无常吗？对不对？啊，色是常，色是无常，色是乐，色是苦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乐苦一对了，接下来还有一对是什么？色是有，色是空，有没有？有空一对，接下来才是呢，色是我，色是非，无我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你看这里啊，这个大智论的本文啊，却从啊这个无常无常呢，导到苦乐我无我一耳，中间就没有什么有空，所以有空呢，它不是法门，它是结论。当你从前面呢得到了常无常跟苦乐之后，这就是世俗世间相。你要从世间相当中呢知道，这世间相一切都是有。你观空是有，你观无也是有，观有是有，观空也是有，对不对？你要了解世间相，生也是有，灭也是有，生灭都是落于有执当中，这毕竟都要空掉。所以呢，有空是一个转折点啊，是一个转折点。最后呢，才入出世间啊，出世间的灭地跟道地呢，就要去观察空无我了啊，从空进到无我了。啊，所以我上次已经跟各位讲过，从这里可以看得到，他没有再去有一个法门去观察，他的观察呢是从常无常、苦乐直接就到法无我，那我无我，这里就叫做三法印，啊，这里就是龙树菩萨所说三法印的解释。三法印怎么观察？就是像前面那段文一样，啊，把常这一边分两个，毕竟不可得；无常这边分两个，两个也毕竟不可得，对不对？知道这两边都是关带而起的，作用相依，所以呢证入苦集的道理。既然苦集不可得，灭道两地还有所有吗？也毕竟无所有，所以从此也可以立刻就证得一切法空。如果你这个时候能够顿知一切法空的话呢，就不会在灭地道地那边够不挂纲了。所以我们说啊，顿超啊，顿悟的人就在这个地方顿啊，这个地方顿。可是我们也在这个地方顿，是迟顿。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是蛮迟顿的，所以还是要搞半天，对不对？不破刚啊，公鬼包固为黑的经文，乃至于呢执着即灭跟远离相是道，对不对？于是底下呢就破即灭远离相啊，所以呢他说问曰：是五众可作常无常等观，云何言五众是即灭远离？我们上个月讲过了，即灭是灭地，远离是道地，对不对？因为道地就在修远离行啊，修远离行。那还有这个相有什么？我们五蕴的介入还有这个相可得吗？答曰：行者不见，把不见画起来啊，行者不见五众常无常相，五蕴没有常相，也没有无常相，知是五众离自相，把知把离自相画起来。那个知啊是限量的，不见那个不见那个见呢，其实是随先意念分别，就是前面那个相啊，前面那个相去分别。因为你有见的话呢，就是能所嘛，不见还是能所啊，不见还是能所。你毕竟要得现观智慧，观当量无自相啊，当量无自相。所以我们从这边看看文哈，我们看今天所送的，今天所送的经文当中呢，好，请各位看到127页，方广版本经文的127页，他百八三昧结束了之后呢，他做了一个结论，他说了：行事三昧者，以为过去诸佛所受记，今现在十方诸佛亦受记，是菩萨记，是菩萨。画起来哈，不见是诸三昧，亦不念是三昧，有没有？不见不念。好，请各位再跳一下，跳到128页，方广本128页。不作是念，我以是法入是三昧，以是因缘故舍利佛，是菩萨于诸三昧。开始画，不知画起来，不念画起来，由不见不念进步到不知不念啊，进步到不知不念啊。所以回到这边来，我们看看这边长行文在1643页啊，1643页的道理。他说呢，你怎么样不见五常、五众常跟无常，故知是五众离自相啊，知就是你要一直不断的去 力能所哈，假力能所去观五蕴无我，五蕴无啊，不是无我，五蕴无常，无常，对不对？无苦无乐，顿知空性，一切法空性。你顿知一切法空性之后呢，就知道五众无我，这就是《心经》所说的“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什么？五蕴皆空。”前面就叫“行深般若波罗蜜”。行深般若波罗蜜呢，就是以三法印来印可五蕴空性。五蕴空性，你印可五蕴空性之后呢，自然就知道，如果五蕴是空性，五蕴根本不生，法怎么会生？对不对？再顿超过来，所以心经就提升到无蕴无我啊，无蕴无我，乃至于这个无我的空相呢，也不生不灭，不因观行深般若波罗蜜这个观呢而得的，对不对？从此呢，从我空超越到法空啊，超越到法空，连法空的出入相都不可得啊，有这样的一个过程，知是五众，这就得到限量的观察智慧。知是空相啊，知是五众的离智相。若知五众离智相，即是即灭，如涅槃。五众相就是世间相。于是在这个地方，当下就知道即色当空，世间相即涅槃相，对不对？接下来还有前面学过的涅槃相即世间相，一相所谓无相。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心游毕竟空。啊，色浅由深不相障碍，啊，色浅由深不相障碍，到这里啊，是一个法空的说明。问曰：若尔者出自无相，云何说言无方便堕相？那他说，如果是这样说的，一开始就无相啦，怎么会说行空解脱门还会无方便而堕相中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空解脱门的时候根本也无相可破，怎么会说是你行空三昧的时候呢，还会堕自相呢？答曰：菩萨根钝，不自觉，请把不自觉画起来，就是因为不自觉，因为不自觉心里五众浊啊，心里五众浊，转复浊，远离即灭。你不浊五蕴有我了，你就去浊什么？浊远离即灭相，是这个意思啊，即灭。因为呢，如果你知道前面是五蕴有我，我从此刻开始知道无蕴无我，那么你从这里以后呢，就有了过去跟现在正断以及已断的远离即灭相，对不对？就有三四相出来了。于是呢，你在这一个相上呢生浊，所以呢，他说于无相中而生浊。你有门可入，你就有相而浊啊，就是这样说了。他说了。如是的道理呢，你广说，从四念处、三十七道品乃至十八不共法，也应如是随意分别啊，也应该一门一门呢这样观察。所以你如果去读大智度论的四念处啊、三七道品，每一品每一品去读啊，跟一般在天台所读的定义啊，乃至于唯识所做的定义呢，很不一样，在大智度论里面解释的很不一样。有那个龙树菩萨思想那种超越性啊，超越性一开始就跟你讲无所得啊，那个一把刀就插得深深的啊，随意分别。好，以后我们机会再看啊。若菩萨观外诸法皆无相，言我能作思观，以有我心缠故，先把这个画下来。如果呢还有我观啊，观察说我这样在修行的话呢，就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些维系的我相。如果用《金刚经》来说的话呢，还有我人众生受者像残留的缘故。那么在前面的经文就是参与的我慢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有我见的话，自然就生我慢。因为还有有我心残故呢，也堕相中。若菩萨能离此浊相非道，行真进无相智慧，作思念啊，这种人呢，又是进一步了，对不对？前面呢？倒数第三行那个若菩萨观外诸法无相，这是一种程度，对不对？前面呢是自相无相，对不对？啊，前面有一个前面整大段啊，这一段就是讲自相无相，对不对？无自相相。那么呢，从倒数第三行那边破外无相。那么如果你自内外都无相了之后呢，于是呢第三种人 第三种菩萨呢，他说第三种菩萨呢，如果能离了这个着相非道，认为哎呀着内也不是着外也不是，你就开始想要去走一个所谓的中道。什么叫做增进无相智慧？以为有中道可得，你离了内离了外还有一个中，对不对？你有个两中间的相，以为这个中间相就叫做真正真实清净无相的智慧。于是作诗念：能如是内外清净心，是为修行般若波罗蜜。请注意看底下的结论：世人也堕相中啊！这种人就在骂什么？骂那种淡中我执的菩萨。凡事就是中道最对，熟地成地都不对。那难道就跟斗笠，世俗地就对世间的人是有效的？你只要跟他讲世俗地，让他误入真实义地。世俗地就是善法，对不对？那你入道了以后呢，去观察真实地，对不对？知道真正的真实地应该是无自相可得，所以你不应当有入有出，你也从这里真正去体会无为，证了无为真如，这样子呢，真地当然也是善法呀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三地里啊，只不过是对着三个次第的菩萨修行的困难而施设的，他有一个共同之处，就是破执着。管他破的执着是有还是破的是空，对不对？那何必另立中间呢？因为本来从破有就应该要知空，知中道嘛，破空也应该知道是中道嘛，所以呢，说有也是中，说空也是中，说中也是中，那反过来说也不是。比如说呢，我说这本书啊，我这样拿也是这本书，我这样拿也是这本书。我要说的是这本书不是在哪边拿的问题。这个例子啊，我是向简老师学的，他就拿一张纸出来，拿一张纸出来，毛巾，这个是毛巾哈，这个也是毛巾哈。这个也是毛巾哈，你了解吧？这叫做熟地，这叫做真地，这个叫做中地。所以为什么一心三地里，一心是这个，这个是一心，不是这个是一心，这个叫做取，对不对？取就是倾向于有一个从此到彼的这个有为相，我们要破的。熟地也要破这个取，真地也要破这个取。为什么破这个取？因为你不一定这样子取啊，我可以这样子取啊。你不要以为这样取才叫做取，这样取不叫做取。这样子叫做生，这样叫不生。啊，毕竟都是提掉的啊。啊，我跟你讲，放掉的无什么啊，你手也在做任何代志啊，这叫做空性。空性就是所有性，所有性就叫做无所有。了解不？好啦，回过头来看啦，回过头来看啦，就是这边的意思啦。好，所以呢，智人也堕相中。我们看最后一段啦，所以者何？不可着而着，不可取而取，故是菩萨名为无方便。啊，依止爱见着善法故，是菩萨虽有福德，亦不得离老病死、忧悲苦恼、杂行道故，尚不能得小乘，何况大乘？啊，这段文说得很中肯了哈。他说呢，不可着而着，口口声声讲不可着，那么自己却着在不可着，口口声声讲不可取，却取了一个不可取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从态度上可以看得出来什么？好，你说我观空离相，于是我什么相我都不理他，对不对？佛像拿来就劈，猫拿来就宰，你非要这样子才叫行禅吗？人家有他当机的因缘。能够七理七机，谓之禅，谓之如，谓之法性，谓之实际。那样子处处法，一切法都可以说明如法性实际。今天呢，你已经离了那个因缘，你做一个 copycat， 对不对？什么叫 copycat？ copycat 台湾话，中文叫什么？反正就是，哦，我们现在所谓的野狐禅呢，就是学人的样子了。你根本没那个德行了，你根本没那个德行了。你态度上根本还不被人家认可、认可，有那样的修养啊？哎，对对，类似像鹦鹉学话那样子的，就是学那个样子，可是没有那个内涵。 就像猴子沐浴而冠，对不对？再怎么样，我们看那个猴子军团，都很好看，那的其中的好看之一是实在是有够滑稽，把猴子打扮成那个样子。那些猴子我看到都是为了口腹之欲被驾驭在那个地方。他们在那个地方真的玩得快乐吗？我们把我们的欣赏猴子戏的快乐建筑在那些猴子的不快乐上面。他每天要演出几场，就他们的吃饭就在工作上，他们的工作就是吃饭，吃饭就是工作，就这样子表演给我们的娱乐娱乐。那你说这个是对吗？不可着而着而不可取而取，所以一切的道理不在向上见，而在修养上见真功夫。修养上呢，在二六识中可以为一切人应可，这样子叫做真修行啊，就是真修行。这样子呢啊，如果不可着而着，不可取而取，也叫无方便依止，这种都是依止爱，依止爱着，依止见着，着善法故啊，你连善法也作为着的对象。释菩萨虽有福德，但不离不得功德啊，没有功德。真正的功德呢，是毕竟要能够理老病死，不是你有一堆佛法的知见，对不对？讲的好像很厉害，可是这都不得。你法讲的再怎么了义，可是你的行止让别人根本看不相信你是学佛的人，对不对？这样子你怎么讲的法让人家能够升起信心呢？与上相为，名为有分别啊，要不不是有分别，有方便。所以到这里呢，就是翻啊，开始翻有方便相，可是它底下文就很少了，我们很快念完。于一切法不受不着着啊，不着诸法和合因缘生无自性，这就是总的结论。先把这个画起来。于一切法不受不着，这是前一品的结论。那前一品的结论，不受不着，为什么不受不着？因为诸法和合因缘生，无自相可受，无自相可着。所以了解一切法无自性，无自性谓之无所有。问曰：前说无受三昧，此说不受三昧，有何等义？这个问题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哈。我们上个礼拜也简单讲过，无受是无所受，是那个法本身是空性，所以你不能去受。无受是因为你心常住三昧，所以你根本不去受。有也好，无也好，常也好，无常也好，你毕竟不受。这种叫做无相啊，无相其实是把无相加上空解脱门两个的正念正知呢，去破一切法啊。所以讲到后一个三昧门的时候呢，是合前一个三昧门啊，合前一个三昧门继续增上啊，继续增上取啊，这样子。答曰：前者为空，就对到无受三昧，就是空解脱门。要修炼的啊，修养的就是无受三昧，此为无相，就是不受三昧啊，不受三昧。所以我们前面呢，在方广版本经文当中呢，整一大段哈，从121页一直到123页这个地方，他做了一个结论，我们刚刚念过了，倒数第四行，他说：是名菩萨摩诃萨，诸法无所受三昧，对不对？而此三昧呢，广大之用，不与身佛、身闻、辟支佛共。到这段文对不对？这段文呢，就是在讲无受跟不受，两者其实就是依受升起修行的解脱门啊。有何等义呢？这两者有何等义呢？是这两者啊，一个是讲空，一个讲无相。而所谓不远离者，常行不习不修，很好玩哦。常行是行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呢，不习不修。以什么？以大慈悲心故。所以修行者啊，一定要做到无间作依，因众作依，对不对？啊，到死都不修了，何况呢？利益无量劫啊，这样子一定要用什么力量呢？一定要用大慈悲力。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啊，每一个人早课不只是早课了。三餐用饭的时候呢，起心动念的时候呢，只要五蕴身心有任何改变，只要提起一念的警觉性的时候呢，就念一次三皈依啊，这样子来提醒自己修行的觉受啊，提起修行的觉受，即得佛道。这样子你才能够把心啊通达这个道理，而得入佛道，入是三昧无障碍故，能够得无障碍入一切法三昧门。这样子所行的智慧呢，与佛相似，请把相似画起来。 只是相似而已啊，相似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说啊，这叫相似即佛，对不对？哎，相似即名字即啊，分正即，这慢慢一分上来，你才有它的气氛呐、啊，才有入佛道的气氛呐、啊。如果你不开始去改变自己的习气啊，烦恼依然，知见旺盛，那么这样子呢，得不到佛的气氛。所以我为什么礼拜五的课呢，在讲完这个三摩悉陀地哈、啊？那些作意跟心相之后呢，我要选讲沙门庄严那个相，就让各位体会一下。你要心中齁、哦、要观察，每天照镜子或者自己体会你的身与意到底庄不庄严，对不对？我们未必是沙门，但是那些德行如果我们能够有少分相似啊，就啊可以起人信心，能够用身教让人家生信，对不对？用我们自己的身与意的造作，让别人生信，胜过于你嘴巴皮讲佛法。啊，我们多在这个地方呢修养，含化我的性格，比在知见上去增上，在学佛上会相应多。我们毕竟不是在佛学院学佛，我们是居士学佛，我们以受用为上。那么这些佛法上的理论，如果有一些这个历史校对上的问题，那就留给佛学院他们去用功。等他们搞出实相了以后哈、啊，我们再来学习也不差。不过呢，我们相信虽然不得真实的文字相，但是呢，少分这些文字般若，我们就已经大概可以看得出方向，依着那个方向做，大概不差。尤其重点在这边要广开百八三昧，所以底下他就广赞叹。所以这一种智慧呢，若无量阿僧祇劫应得，或许就无量劫去得啦，或超一章阿僧祇劫百劫，或者六十一劫，你可以超越啊，超越。这个是讲佛的前身的故事了哈、啊，我们这边没有时间讲了。如佛沙佛赞叹释迦文佛超越九劫，都是这个佛当初在这个百劫修相好哈、啊，以及呢用这个他的头发或种种的供养啊，供养燃灯佛呢，而得到那个超越啊。所以所谓三大阿僧祇劫只不过是讲三个阶段，而这所谓无量的意思呢，就是不决定时间相的意思，不决定它有多长的。你的因缘比较殊胜你就快，你的因缘比较愿意发长远心你的时间长，所以比较晚得到并不是笨，反而可能是修悲门的人菩萨，修智慧门的人感觉好像是快，可是快的人呢不见得优越，不见得就近。所以在龙树菩萨从前到后，他都鼓励修哪一个门？悲门，不是修智慧门。所以大智度，度彼岸，依什么度？依慈悲力而度，不是依智故度。智是本来具有，智是本来具有，但是悲心呢、啊、违反人性，你知道吗？你自己明明白白可以受用一个好处了，你就不要安住，你就做一些自己找烦恼的事情，人家才空的事情。可是、啊、当你知道一切法空性了之后呢，菩萨道却要我们做这种难行要能行的事情。你看看那种性格，那种修养，那种堪能性，你只要少分去思维一下，我、哦、每次思维大家毛孔的样呢起立，就会这样子起立、哦、真的是自己思维一下。那这一段文就是上一段的这个说明，时间不多、哦、剩五分钟，我们简单看一下这段文的大科就好了。这段文大科很简单啊，非常非常简单。各位看一下，123页倒数第二行，这边开始的是总标了啊。舍利弗言啊，舍利弗就是开始这边的，很好玩哦。前面都是舍利弗跟须菩提之间的对答，对不对？后来啊，就是舍利弗开始先发问啊，先问须菩提，最后呢他直接就跟佛问答11个问题啊，11个问题。那个11个问题呢是我们下一品啊，下一段要送的内容。我们先看这一段。这段文呢讲完这个问题之后呢，说劫前，对不对？先劫前。所以呢，但不离四三昧，令菩萨摩诃萨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边是劫前，然后呢生出以下这个问题啊，生出以下这个问题，更有诸于三昧？问号。那么须菩提就答他了啊，更有啊，还有啊，是有其他的诸三昧门的，菩萨摩诃萨行识三昧，也可以通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么舍利弗就问了、啊、何等？ 还记得我们前面讲啊，般若波罗蜜的学习要有三个问题要常常问，有没有？第一个就是何等，第二个是什么？何因缘，就何以故？第三个是什么？是谁？有没有？这三个其实就是要让自己审查三轮空不空，有没有我法对待啊？这些经常就要我们观察无我无我所，那个问题啊，经常要提在心上啊，问一切啊，问一切行处。好，这里他就问何等三昧，菩萨摩诃萨行识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个开始争问啊，争问以后呢，列底下就是列百八三昧，哎，各位去标了108没有？各位标出了几个？错，你们如果正确去标的话，应该会标出109。第一个三昧是什么？第一个三昧是什么？首楞严三昧啊！如果有人落掉这个的话呢，就以为是108啊。从这里呢，三昧们你一个一个去对的话呢，跟后面哈、啊，跟后面多了一个东西出来，多了哪一个？先跟各位讲好了。倒数1234行，王印三昧，这四个呢是后面没有的，这里特别有的。而后面的文呢，王印三昧是合在哪里？是合在三昧王安利三昧里面。所以呢，我相信这里是教科上的问题啊，科啊，这个木刻板校对啊，或者是方广书局在重印的时候呢，这个是可以考虑修正的哈、啊，因为前后文应当要一致，所以在大智论论当中他也考据，他说啊，前后两品啊大多相同，只有2-3字，其实是有4个字啊，其他的也有一些小小的字啊有差别啊，但是大体来讲都一样啊，都一样。那我们点出这个差别哈、啊，那我们从首楞严三昧开始，第一个哈、啊，一直开到126页。最后一个是倒数1234行，那个是第108个，是不错的哈。离浊如虚空不染三昧，到这里是108，中间你们慢慢自己去标哈。那么标我们上次也讲过了，跟哪一品去对。那么于是自己底下就做个结论了：舍利弗，如菩萨摩诃萨行识诸三昧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富有无量阿僧祇三昧门陀罗尼们。菩萨摩诃萨学士三昧门陀罗尼们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这边是一个反转，请注意两个字。第一个字呢是倒数1234行，倒数第四个字的行。第二个字呢是倒数第三行中间那个地方，菩萨摩诃萨学士三昧陀罗尼们。行表示已得，学表示未得，对不对？你要做你自己已经知道的，对不对？去实践那些法门，你一旦知就要去做，这叫做不慢缓加行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说知了半天，然后不拿来断烦恼，那根本一点用处都没有。这叫做行，一定要少分少分，学了就做，学了就做。你已经得的法，就要去行这个三昧啊，行入三昧。那么未得的呢，就要学识三昧陀罗尼们啊，这就是前面先行而后学的意义。因为你有这样子的行啊，实践的经验，你会相应到学习的心态会改变啊。你这个时候越学啊，是解行能够真正相应啊。后头是解，前面是行。不过由这样的次第看起来，我们一定要少分的行。你不先做一点点入佛门的资粮加行工作，是没有办法得一分相应，对不对？一分行，一分解，才有办法增上而得相应。啊，劝各位真的要去做啊。那么接着呢，慧明须菩提，随佛心言，随佛心言的话就是体会佛的心意啊，他就为佛的心意说话了。海公须菩提那叫厉害，但问题是呢，他讲完之后，佛也不会说你讲不对啊，我来讲，没有这种话，表示呢佛也是认可的哈。那么随佛心言，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这边呢，啪啪啪下来哈，到这边。结论在哪里呢？结论在第三行127页第三行啊，是菩萨摩诃萨都无分别念啊，把这边画起来，是整个前面这个的结论。都无分别念呢，是对过去以及现在诸法呢都无分别，所以前面呢第一行我们刚才画过的不见不念，对不对啊？见者是过去，念者是分别啊，对过去现在呢不起任何的分别，然后继续再增上 啊，得县官智慧之后呢，继续增上啊，从这边开始增上。舍利弗，问须菩提，摩菩萨摩诃萨住此诸三昧，已从过去佛受记也。须菩提报言，佛也，就开始飞飞飞了啊。前面说得哈、啊、得受记，这边就开始飞。所以你知道哈、哦，般若跟中观的论法都一样，立了就破，立了就破啊，不会等到很后面再来破啊，一立就破，随立随破。所以应承中观派的人才会觉得他们是真正了解般若经的啊。不过我是觉得各有度众善巧啊，未必见得应承中观的说法。应承中观的说法，后代的学者就认为他是接上根人啊，接上根人。那其他的佛法接下根人也不坏啊。请问下根人能够被度了，那个方法是不是很高明？我总觉得能够度下根人的方法比较高明。比较高明啊，上根人的方法呢好像很善巧，不过呢如果难到上根不普配，我觉得这个法门也太不慈悲了嘛啊。所以呢我们不必要去分别高下齁、哦、所有的宗门都应该要去维护啊，应该要去赞扬啊，不应当要去自扬己宗而去谤他宗啊。我们保持这样的心态，这个心态呢老实跟各位讲，这是般若的情怀。般若的情怀呢是一切法是佛法，一切法如是佛法，所以这种情怀呢是真正将护一切佛法，对不对？乃至于呢去护念一切众生心，到这个地步啊、哦。我们前面讲了须菩提的哇 Q 啊，就躲在那边商量半天，说这就实话到底要不要说呢？他本来是要做般若波罗蜜的，最后呢他说与一切世间相不坏不分别，对不对？原来般若是对一切相不坏不分别，阿弥陀佛做般若波罗蜜，那呢，我还真是被撞啊，就会有这样的想法。可是呢，他怕坏了那些菩萨上根立志的人的心呢，所以他当时呢，就哎呀，这个甚深的知见到底要不要说呢？他当时怀疑了半天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舍利弗就安慰他，应当要说，应当要说。你这一说呢，会宽慰很多人的心。好、哦，光是能够宽慰那么多人的心，就应当要说。应当要说，你看那背后啊，用龙树菩萨的那种想象力啊，我想他不是想象，他应该是现见这些菩萨的心啊，他的德赫，用这样去观察。好，从这里以后呢，一堆就是啊，意不意心经那一段文哈、啊。看来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不说了，反正也说不完。我们下个礼拜呢，就来科文这一段，然后顺便呢解这一段文的这个大智论。那么因为文段很短。文段非常短，所以我想下礼拜我们不诵经好不好，两个小时就拿来解这段文。这段文呢我们顺便呢、啊、读一下后面啊，后面的百八三昧的定义啊，不但不去解释啊，不去解释，我们对照一下，大概至少望文生义嘛。那么各位回家以后呢一定要做个十八空的表啊，把那个砰定义抄下来。那如果你们去看大智论的话呢，也去抄大智论的解释重点啊，不是每一个文字都照抄啊，这样你自己去做个笔记啊，自己做个笔记。那以后如果跟别人一起来做读书会的话呢，会有一个很好的材料。那平常你也带着走吧啊，你就随向思维也蛮好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圆满。